但是弟兄姐妹啊，出来有一个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借给你们，我们不是给你们来聚会了，你们没地方聚会给你们聚会，不，我看中你们磐石教会未来的意向，所以我们无条件借给你们，不花一分钱，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钥匙交给你们，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人心就是这样，一台好的地方带下来就不想走了，所以只给你们两年，不行我就赶都赶他出去，所以两年一到我们只能拍拍屁股走路了。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他到了读大学的年龄还赖在家里吗？出去，出去住读，试着开始独立生活。我们都还记得，我们还记得什么？我们还记得出来的第二年，我们就在李安的高中的对面，在这块有地标性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块 4.6 acre 的英某的建堂的土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是一个外来的牧师，我心里非常觉得，哇，这一次队伍不得了，是大家闺秀。什么叫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啊，大家闺秀，见过世面多，气派蛮大的，钱都没有，只拿了一张10万块的支票，嫁妆我们就买地了，凭着信心就把那块 4.6 acre 的地给买下来了。要多少钱？40万，再加15万，你看55万就砸下去了，钱都没有，就这么敢干。弟兄姐妹，你们想到是什么？上帝是很幽默的。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这个感情，没有这个热情，这块地会是我们的吗？你口袋的钱也不会多。上帝就看着我们里面的信心，将这块地赐给我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大陆来，我跟你讲，我们磐石教会不是无产阶级，按照政治成分来划分，我们应该是什么？地主、哦、大家知道，台湾来的同胞不知道什么叫地主啊，你是有土地的主人，黑五类 OK， 我们是已经地主了。算一算，如今我们的教会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我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激动。在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这样写道，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那里会被奴役啊？因为他说埃及后来的兴亡起来，他们不知道约瑟的故事，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奴役的希伯来人的奴隶中曾经有一个人是做他们的什么宰相，让他们整个埃及度过了7年非常大的难关。他们是兴亡，所以就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善待以色列人，就是奴役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那块土地吗？如果可能，有一天我牧师带那些刚刚没有举手的人到那里去看一看。我们要继续为着当年我们从天上领受的西北直堂的那个意象来好好祷告。日子过得很快，一眨眼5年过去了。2007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统计我们平均信主的年龄是5年。前不久我们刚刚做了 survey， 到了调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平均的信主年龄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年岁也无情的增加了，也增加了5年。5年前我在主面前祷告，也在差派我的教会面前祷告，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要到德州去了，我作为一个宣教士再一次被你们所差派，我要到那里去了。主啊，你在洛杉矶让我12年，从学习侍奉开拓教会12年，我要到德州去了，你也给我干12年吧。5年过去了，非常的快。刚才我跟皮伯伯说，哎呦，我说日子过得很快。伯母说，哎呦，他说不对啊，是啊，一个礼拜又来了，一个礼拜。我说一个礼拜是很快，一个月很快，一年也很快，有时候不敢想，不敢过年，这个日子快停下来算了。我说不要说你们，我现在跟你们面前我没有办法称老，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过去我抓蚊子一个手就可以抓住，眼睛看着正确一颗手，现在我戴着眼镜拍5下都拍不到。 OK， 就这么。人家说，哎，张牧师你的头发是染的吗？我没有染过头发。哎，你们有白发？我说我比较短一点，所以你看到我头皮更白，所以你没有看到我冒充啊。5年了，很快，能有几个5年就过去了。今天是磐石教会出来直堂5周年的纪念日，我要给弟兄姐妹讲什么样的信息呢？直到上个礼拜，我的灵里面才总算安定下来，我才里面清清楚楚的认定，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信息，是约拿的故事。或许我们在座的 对约拿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约拿的故事被大鱼吞噬的这个约拿只是儿童主日学里面老师所讲的一个有趣的素材。我们也不要以为约拿的故事只是一个太过简单的寓言式的比喻。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的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就多次与人讲过约拿的神迹，他把自己跟约拿来做对比，甚至将约拿的故事讲到未来的审判。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刚才说我们轻轻听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就这么看重约拿，我们就不要再掉以轻心。今天我要借着约拿的故事跟大家讲三个 point。 第一，约拿是谁？第二，谁是约拿？第三，真正的约拿。我不能再再来搞顺口溜或者什么。第一个要讲什么？约拿是谁？第二个什么？谁是约拿？第三个什么？真正的约拿。好，你就讲完这个道理就明白约拿是谁，讲的什么，谁是约拿，第三个谁是真正的约拿。第一个问题，约拿是谁？约拿书只用了一句话就提到了约拿的出生。我们把约拿书翻开来，旁边是慕道朋友的，你基督徒有责任告诉他约拿书在哪里。如果你信了主还不知道约拿书在哪里的话，你快快问旁边的人。每个人今天我就按照这个约拿书来跟大家讲，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圣经把它翻起来，所有的人都要翻到。神会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来对我们说话，大家翻到了可以看到一章一节有一句话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就这么一句话。约拿是谁呢？约拿是先知，原来在列王记下有这样的话语，他侍奉的时候正好是以色列王亚伯罗安二世，亚伯罗安二世收回以色列的边界，这个时候神教差派约拿这个亚米泰的儿子对这个君王说话，向他发话，你可以将失去的土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可见约拿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亚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神曾经借着约拿赐福给亚伯罗安，使得以色列获得了军事上极大的胜利。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土扩展到大马士革和哈马，成为当时地中海东岸的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我们好奇怪，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两位先知是跟约拿同时代的，一位是阿摩斯，一位是何西亚。阿摩斯和何西亚在那个时候大力抨击亚伯罗安二世的皇朝的腐败统治，但是约拿呢，我们看到一方面神祝福叫约拿去赐福给亚罗波安二世，让他的土地扩展，另一方面神又差派了另外两位先知直指亚伯罗安二世的腐败统治。但是我们看到约拿似乎不大理会以色列王的胡作非为，他所关心的只是以色列如何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军力和政治影响力。我们从约拿书这个书中可以看到，约拿这位先知可以说是一个强烈的或者说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当上帝呼召去约拿，叫约拿去尼尼微向邻国以色列亚述，这是以色列的宿敌，来传递悔改信息的时候，让这个约拿大为震惊。虽然上帝只是叫他到尼尼微大城去走一遭，向那里的居民呼喊说他们的邪恶已经到达了上帝的面前，但约拿觉得这是叫他无法理喻和接受的。他在想说，上帝啊，你曾经叫我奉命在军事上大大祝福了我们以色列的王，但如今呢却要去做对亚述有利的事情，这不是反过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自己在掘自己的文物吗？自己在做自己的棺材吗？上帝啊，人人都说你有怜悯，但这个怜悯怎么可以不讲原则呢？可以莫名其妙的去怜悯你自己的百姓的最大的敌人呢？ 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你上帝为什么不挑选别人，不挑选阿摩斯，不挑选何西阿，单单来找我这个爱国的先知去做不爱国的事情？看了吗？你如果好好这样，我今天就是将这个思想来告诉你背后的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约拿做了落跑的新娘。大家看到过这个新闻吗？在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新娘结婚了跑掉了，美国闹了个大笑话，这个新闻叫落跑的新娘。婚礼到了，新娘跑掉了。在上帝点名点将的时候，约拿所站的位置是空的。我们都知道先知从来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不是你说不干就不干的，就像一个传道人，不是你说不干就不干的。上帝叫你干你不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是个祭司，撒加利亚有名的传递上帝话语的，但是上帝告诉他说，你们多年的祷告已经蒙了应允，我要赐你太太一个儿子的时候，他说我不相信。就因为他不相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历史这个上帝的出口当场就变成哑巴，没有办法在圣殿里供职。就这样，那约拿现在上帝叫他去传递，他走不干，后果什么呢？约拿第一个想到了死了。你不干可能会是死，但是他已经决定了死都不干。所以约拿故事一看来就有很大的张力，南辕北辙。他选择了他师当时在世界上他们那时候所能知道的最远的地方，离东北面的尼尼微足足有3200公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当初约拿知道中国离得更远，他会往中国逃。好，我们开始来看读经，从一章一节我们来读到三节。我们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上了，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两次讲到躲避躲避，他死定了，准备以死抗命。今天我们要问约拿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他内心的动机在约拿说第四章已经显明出来了。因为当他真的奉上帝的命去呼唤悔改的时候，真的尼尼微人就悔改了。好，当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约拿开始对上帝发怒了。好，我们把圣经翻到第四章，我们第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三节，我们看一看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发怒了。好，一到三我们再来读。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现在你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要逃了。显然约拿决定做落跑的新娘，选择去他失，并不是因为他害怕事情有失败。一个先知一个传道，他心里有害怕，第一个就怕事情砸了怎么办。我也是一样，我要来到奥斯汀来聚会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今天是我奉你的命要往那边去，万一有一天我走不下去了，我可以哭到你的面前来。这是我跟上帝的祷告，临别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传道人都害怕，先知都害怕，万一事情做不成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约拿，他是不是怕尼尼微人他去传道遭人耻笑呢？他是不是害怕凶残的尼尼微人会杀了他呢？传道人都像去到一个地方是人心柔软的地方去服侍的。我们刚才说过了，作为一个爱国者，约拿不希望看见尼尼微人可以绕过上帝的惩罚，继续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原来他不是这些不怕，也不怕死，什么都不怕，他就是怕尼尼微人可以绕过上帝的惩罚，继续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 约拿不希望与这种不爱国的事情沾上任何的边，他情愿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讲到这里其实还不是约拿选择最终逃跑的原因，这个原因可能约拿自己都不清楚。我们从约拿的言行举止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出约拿心中有一种宗教上道德上的质疑、你看到吗？他唯我独尊，他看自己的民族高过其他整个的非犹太世界，他也看自己高过那些邪恶的异教徒尼尼微人。这就是什么？当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高兴，约拿高兴吗？不高兴。他情愿自己去死，也不轻易看到上帝的怜悯慈爱和救恩能够临到尼尼微。一句话，他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得着上帝的救恩会和自己一样。有啊，你得着了，兄弟间也有这种妒忌吧，是吧？你得到妈妈的宠爱，我就不希望我姐姐也得到。你看到吗？你看他里面那个阴暗，连自己都可能不知道上帝在点名了。我想到当年施洗约翰在旷野中对那些质疑的以色列百姓呼唤，以色列百姓觉得我们是割礼的民族，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应该得到上帝宠爱的，不像那些外邦人。但是你知道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再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我施洗约翰要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什么子孙。神啊，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神可以让路边的石头兴起亚伯拉罕子孙。神在做什么？你不要质疑，不要有那个宗教和道德上的质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呢？约拿他已经把他所崇尚的宗教当做了偶像，并视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所以当上帝命令他和他自己的意愿发生冲突的时候，约拿选择了逃离原来他以为服侍他为荣的上帝。大家看到吗？他有一个更高于上帝的原则，当这个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开始逃离本以为可以服侍上帝为荣耀的这位真神。借着约拿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不是我们最高的原则吗？最高的吗？但是当约拿心中有一个比上帝更高的行事为人的指导原则的时候，那么在约拿心里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假的上帝在约拿的生命中作祟。这一定的，上帝是最高的，但是你觉得当一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遵循一个比上帝更高的，那么这位更高的一定是假的上帝，假的神。那就是像金钱、成功、权力、政治一旦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假神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任意支配我们、挟制我们，甚至蹂躏我们。我们大概现在都知道约拿接下来的故事了，这是让小朋友们最感兴趣的部分。约拿上了船，风浪大到船要沉没，船上的水手开始发觉好像有一件超然的事情，因为没有预料，突然就开始了，一定有一件超然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边。于是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抽签的方式，把躺在船舱底下沉睡等死啊！我要知道他在船舱底下等死啊，不是其他啊，风浪这么大，他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等死的约拿找上来了。好，我们大家来开始读一章十节到十二节。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好，停在这里。水手实在是没有办法，水手不想害命，真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结果大家为了不至于所有的人都丧命，他们只能按照约拿的话把约拿一二三扔进了大海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了约拿。小朋友看到这个都非常的高兴，原来上帝是给约拿一个恢复更新的机会。我们也看到约拿在肚子里的悔改， 在鱼肚子里也能悔改的，在死门前可以悔改的。 OK， 我们来看读二章七节到十节，我来看看它里面有一段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七节到十节。二章开始，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恋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献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好，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光照开始在约拿的心里，鱼肚子里一定没有光的，但是圣灵的光非常强烈的光照了约拿。这里有一句话，约拿在说，谁是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呢？原来他到尼尼微，尼尼微那个人就是信奉虚无之神嘛，他们不拜真神拜假神，不是信奉那个虚无之神吗？好，尼尼微那个人是信奉虚无之神的，那么他们是离弃了恋爱他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恋爱的原文是恩典，奇怪啊，恋爱是恩典这两个字从来是以色列百姓用在自己和上帝特有的关系上，他从来不会用在外邦人身上的。在这里一个什么道理呢？一个圣灵很大的光照，竟然约拿在用这个词，这是说上帝对尼尼微人的恩典与对以色列的恩典是什么样的？一样的。这个光照不得了啊，他们原来说我是独生的，你不是的，现在说那个虚无之神是离开了上帝的恩典，原来这个恩典不只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所有人的。什么是恩典呢？如果真是恩典，那么就表示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而所有的人在上帝的恩典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约拿想了一句话讲出来，叫救恩出于什么？耶和华，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得到了上帝的怜悯。恩典如果是真正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有配。所以恩典不只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阶级，也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比那些坐在你旁边现在还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配得到恩典。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坐久了，旁边坐个慕道友觉得我配得到你不？ No， 如果是恩典，即使他现在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证明你有这个配得，都不配得。可以说的非常的清楚，恩典完全与我们今天的品格和我们过去所立的功德都无关，跟你现在的品德跟你过去的功德都没有关系，因为恩典唯独出于耶和华。那么什么东西阻拦了神本来为了预备的恩典呢？约拿说得很对，那是因为人没有信奉真神，去信奉了虚无的神，就是这样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在想说，那用什么东西遮住了约拿的眼睛呢，使他看不见上帝赐给他的恩典呢？那就是约拿心中的假神，那个假神是宗教的自义和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装扮成的假神，这个神变成真神还大。嘿，当约拿开始悔改，他开始在鱼肚子里开始醒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大鱼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把他到岸上吐出去了。想想啊，约拿浑身都是臭得不得了，都是鱼腥味，但是上帝给他了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不知道他怎么到水里又去洗了，又装扮好，又可以开始传福音了。约拿的故事继续有戏剧性的发展，我们原来以为已经在鱼肚子里悔改的约拿应该听命到，于是就听命去尼尼微传道，然后尼尼微人呢一个一个悔改，于是呢约拿就欢欢喜喜的回家了。但是约拿的故事并没有这么完美的结局，尼尼微人他们真的听信了上帝的话，开始悔改了，但约拿却不想活了。好，这是戏剧性的发展。我们来看接下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从三章三节，我们要连续读到四章三节，读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戏剧性的变化在哪里。三章三节开始，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顶四十日，尼尼微必庆福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 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黄河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暴行，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曾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事约拿大大不悦，甚为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斯。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戏剧性的发展在人的心中。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约拿鱼肚子里他已经了解到的救恩出于耶和华，所有的人在上帝的恩典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当他真的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怜悯和慈爱真的临到尼尼微人的时候，约拿怎么会对上帝的怒气比当时出逃他斯的时候还要厉害呢？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明白了，所有的都明白了，但上帝真的是平等的，像救恩真的出于他临到尼尼微的时候，他说我要死了。约拿的故事在这里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个警戒，原来我们的人心是异变的，是非常浮躁的。比如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心里都会承认耶稣是主，并且在道理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今天手中的事业上的成功和我们现在所积攒的财富，这些积累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我们都会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保障。但是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成功和财富对我们的诱惑还是相当大的，成功和财富对我们的诱惑力，对我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一个人光是在头脑里相信福音还是不够的，你要让福音深深的植在你的生命中，要让它真正的去影响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每一个行为，甚至是每一个感觉。约拿的故事最后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是上帝为他造了一棵蓖麻树。蓖麻不是树吗？诶，不是树，但是上帝却为他造了一棵蓖麻树。我们再来看约拿的故事，请大家来读四章五节到九节。开始，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的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约拿胆子很大啊，跟上帝那个对白起来那不得了，可以唱戏的好像。约拿在尼尼微大城自喊一句话，再等40天尼尼微必然倾覆。哇，先知去悔改的信息讲得很厉害啊，他巴不得所有的人40天以后全部死，结果他们因为悔改，从自大的到最小的都披麻，都祷告，都禁食，连他们的牲畜也不能喝水。上帝后悔说，收回这样的惩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于是我们看到他做了些什么事啊？我们看到约拿离开了他所藐视的甚至是心里愤怒的城市，他在城外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等期望上帝收回他的怜悯，重新惩罚尼尼微。哎，这个时候上帝做了一件事，上帝超然的作为再次介入到约拿的生命中。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再次为他安排，整篇的约拿书三次讲到安排。第一次神安排了一条大鱼， 第二次神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第三次神安排了一条什么虫啊？小虫。哇，都是神安排，这是很厉害的。先让他，我们这些德州人读约拿书会比别人来的比较有体会一点，因为我们的日头很厉害，对不对？前两天仍然是104度把我们给烧焦了，对不对？那个我想那不绝对不是104度，我相信神安排的日头可能是140度。所以约拿受不了，当一棵蓖麻树起来为他遮阴的时候，他大大快乐。神说好，你看了，马上弄他小虫安排一下，然后他就头发都烧焦了。 OK， 于是他第三次求死。一个人为什么会常常想到死呢？因为他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明天是几号？9月10号。世界上有一个节日叫自杀防治日，记得明天的日子9月10号。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啊？为自杀，40秒钟一个，一年下来大概100万左右。昨天我看到了报道，大大高过于战争和谋杀的数字，不想活了，而且25岁以下的人特多。大家想到什么？一个人，我们看到约拿觉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看到自己的国家民族强盛。今天我们中国也是一样，蛮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你看，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这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这种爱成为了约拿人生最高目标的时候，那上帝的怜悯、慈爱、恩典一旦降临到以色列的对头时，约拿就会对上帝愤怒，甚至不想活，对不对？高过上帝了。当我们明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高过上帝的时候，不想活了。我记得香港有一个聚会是回家的聚会啊，结果有日本人来，有人就当场就指责日本人，想不到这个日本传道人就跪下来祷告，请求能够原谅。当我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过上帝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只要上帝似乎帮助了日本人，我们就气愤上帝了。 OK， 其实上帝也怜悯我们的敌人，也希望他们也能够被拯救。今天的信息第一部分我已经讲完了，我只是告诉大家第一个是什么，约拿是谁。我这样讲你大概知道，以后你再看约拿书的时候，你知道把握住约拿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原来爱国的热情也可以在人的心中抢夺上帝的位置和上帝的荣耀。约拿是谁你大概知道了，现在我要开始讲第二个。今天是磐石教会出来直堂拓荒5周年的纪念日，我为磐石教会前面方向祷告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动就开始出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记得吗？谁是约拿？我在默想中首先看到主耶稣的门徒中有像约拿的，你们一听就吓一跳，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像约拿，真的。大家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北国，这里的人因为跟当地的人通婚，以致正宗的犹太人、南国的人是看不起他们的，称他们为杂种。所以凡是觉得被上帝所洁净的犹太人、南国的人，如果要从加利利那边一路下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弯过、绕过撒玛利亚，他们要跟他们分别。所以凡是犹太人要经过撒玛利亚城的时候，就会受到里面人的阻拦、抵挡，甚至会凶暴。好，所以两个就是世代有仇，一个说他杂种，一个你也不是好人，两个人就是骂来骂去。但耶稣呢，你知道吗？在圣经中曾经3次特别经过撒玛利亚。这一次呢，当耶稣带着门徒要往撒玛利亚村庄走过去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受到了阻拦，人们不接待他。这个时候有两个门徒来问耶稣说，耶稣，你现在可以吩咐天上的火烧灭他们，就像当年以利亚来烧灭那些人一样。大家看到这段圣经吗？熟悉啊、哦、耶稣讲什么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于是既然不接待，他就往别的村庄走了。 你可以从门徒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灵是跟约拿是一样的，那种质疑啊，那种宗教的质疑和道德的质疑啊。但是你看到耶稣是什么？耶稣会在撒玛利亚村庄专门等着一个需要得救的妇人，大家看到吗？当他在讲一个好邻居的故事，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好撒玛利亚人。你看到耶稣那宽广的胸怀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心里面的灵里面多少像个约拿，你看到吗？谁是约拿？门徒像约拿，我们还看到彼得也像约拿。哇，彼得怎么像约拿？他不是耶稣的大弟子吗？像约拿吗？你看彼得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受了吃食物的异象以后，马上到哥尼流的家去，带领哥尼流全家受洗啊。他说神不偏待人啊。但是你如果看圣经，你看到加拉太书在第二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当他来到了安提亚教会以后，跟外邦人为主体的安提亚教会所有的外邦人一起吃喝的时候，正在吃着兴头上的时候，突然看到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来，他们是律法主义者。这个时候你知道彼得做了一些什么事？马上嘴一抹，离开了原来的桌子，好像告诉这些律法主义者，我原来是跟那些外邦人是不是一起吃饭的。这个时候谁起来？ 站起来指责彼得？保罗起来了，不能这样的，我们原本是跟他们就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已经领受福音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不仅如此，连巴拿巴都装假了。这里我不是看到一个谎言，我是看到其实在我们人的心里有一个宗教的质疑和对外邦人的歧视，这也就是和约拿当初想离开尼尼微越远越好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这是我在祷告中默想里面开始想到的。好，我更在法利赛人的身上看到约拿的影子。当法利赛人指着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哇，你破坏摩西的律法，所以耶稣说你们怎么搞的？安息日救命可以吗？治病可以吗？但是他们指责他，你看到吗？你看到当这些法利赛人指着耶稣在税吏和罪人家里吃饭，你可以看到吗？宗教的质疑。他们还指着耶稣，耶稣啊，你的门徒怎么吃饭不洗手啊？摩西的律法上没有说吃饭洗手，但他们的规矩上，如果一个人要洁净必须洗手表明自己分别为圣，你吃饭不洗手， OK， 他们很讲卫生哦。但是在背后你可以看到吗？宗教的质疑。有一次门徒他们肚子饿了，在走麦田的时候把麦穗拿起来，还没熟的麦穗咬在嘴里，肚子饿，跟着耶稣是没有什么可能吃饱的，有时候就吃麦穗充饥啊。结果不是说偷了麦穗，而是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是不能去动手做任何事情的，连麦穗都不能摘，摘了吃。哇，这就像你现在走到以色列去，有些电梯是叫安息日电梯，你是不能用手破错的，它每到一层停一停，每到一层停一停，它自动停了，因为你分别为圣，安息日连手都不动。你看背后宗教的质疑受得了吗？所以有一次你乘到大饭店，你看到安息日电梯的时候，你不要上去，要不乘十层楼你停十次把你给累死了。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还看到耶稣说的，有一个法利赛人进到圣殿里祷告，那种质疑啊，上帝啊，我感谢你给我成为这么一个好人，什么什么律法我都全部完成，我不像门口那个税吏怎么样，你看到吗？我们还看到什么？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抓住一个行淫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上帝摩西的审判。我在灵里在一直在祷告，我在想说法利赛人身上我看到影子。我也想到我们自己多少的时候对福音的冷漠就像一个约拿。我最近在看戴德生传，我讲两个故事给大家听听。我是宁波人，他写到宁波，他说宁波桥头街啊，在听戴德生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人信了主，他叫倪永发，是个棉花杀人。他对戴德生说，父亲和我两个人多年来一直追求真理，四处寻理，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获得。我们跟我的父亲这些年来在道教、在儒教、在佛教中寻找，我都没有找到安息， 但是今天晚上我总算找到了，从此我要相信耶稣。那天的晚上，倪永发问了戴德森一个问题，你们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了？戴德森一认，大概几百年吧。什么？几百年？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我的爸爸二十几年前就死了，他寻了这一辈子都寻，你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来？这个把一头雾水讲得戴德森，但是心里被砸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在想说，或许半年前你刚回国，或许接下来的半年你会回国，你跟别人讲说福音，你的同学觉得很惊奇，我们不是见了好多次，哎，你到底什么时候信主了？十年了，因为我们在座的差不多都十年了。啊，十年了，这个生死的道理你才刚跟我讲啊。话语是一样的，你不是一个好朋友吗？常常礼拜六到了就一起去 shopping 吗？ OK， 后来他知道你是基督徒，还知道信了耶稣有永生，他会问你，哎，你信主多少年？二十年了。二十年你都还不跟我讲啊。戴德森就是这样到英国跟那些在福音里已经几百年的这些英国人讲，你们知道我们的英国人已经在英国享受福音已经几百年了，但是在那个东方因为不信上帝，每一天有数千数万的人进入死亡，永远的死了，听不到，永远的承认。我讲第二个故事。有一天戴德森回上海，同行的中国人叫 Peter 掉在运河里了，戴德森马上跳下去救不到他，突然就看到有一个普网船过来，而且是带鱼钩的捕鱼的快艇，快来啊，有人掉水了，快来救命啊，多少钱？对方在叫多少钱，多少钱，救命啊，给你五块钱。戴德森说二十块给我们再来。戴德森说我只有十四块。人家过来了，等把皮特叫起救起来，皮特已经断气了。戴德森在追溯这件事中说什么，他讲了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记得，他说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事，但是还很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有拯救他人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先知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不愿意去拯救人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不顾人灵魂的死亡岂不是更大呢？凡像该隐般说的，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将受极大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今天我们有些慕道也在我们中间，你可能讲不到那句话，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上帝在责备我们，你就是那约拿。那个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神来告诉他你兄弟的血在地底下向我哀告，问他你兄弟在哪里，他对上帝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活在美国，我们美国已经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了，在教会的讲台上我们已在不再容易听到像戴德森这样的如此激烈的言辞了，所以后基督教的时代是指基督教在这个地区或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的一个时期。后基督教时代它并非意味着基督教的上帝已经死了，拿我们美国而言，它只是表明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上帝的影响力日渐衰微。从60年代开始，美国好些大的主流宗派人数就直线的下降，而且不断的老化。今天我们老化了5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再过5年我们又老5岁，再过10年我们又老10岁，我们就像许多在美国少数族裔的教会一样，最后他们只能把教会卖掉， 没有人了。今天虽然在美国南部所谓的圣经地带，我们也是在圣经地带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主流的福音教派，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少的独立的大型教会，给人有一种兴旺的感觉。但是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整个国家来说，教会的影响力、上帝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下降。就算是美南浸信会，号称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宗派，号称有16000个会员，但是大部分的会员是不去主日聚会的。所以南浸会的主席 Peggy 说，我从来不会向人提起那1600万人。我曾经开玩笑的说，即使今天派 FBI 也找不回那些500万人了，明白吧？有1600万真正聚会的，可能500万人都不知道，叫 FBI 去找也找不回来，他们到底在哪里。但问题是，后基督教时代的基督徒们，大家的自我感觉还是那么样的好，没有一点的危机感，对灵魂少有负担，对刚刚信主的也常常不屑一顾，觉得他们很幼稚，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可笑的。教会在许多美国人的心中，在许多已经信了主人的中国人的心中，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场所。有人一年只去教会2次，一次是什么？什么节？圣诞节是一次，还有一次吗？复活节，春天到了，去一下。这是宗教，这不是信仰。我记得张伯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那一天，他从洛杉矶，那时候我们都在洛杉矶，他从洛杉矶到科罗拉多去布道。飞机到了落基山脉的时候，汽油开始变化。那飞机一路上开的时候呢，他因为要预备响章，所以拿着圣经在看。有一位老人家比他当上的年长，看到他一个中国人还这么认真渴慕的在读圣经，这对美国来是个笑话。在飞机上，哦，你是牧师，然后告诉他，你们还是刚刚信主，好像还有这么样的热情。我们是从小，我的爸爸的爸爸意思都是基督徒或者怎么样 ？OK。就是那么样的冷漠，自我感觉那么好，好像我们今天信主了，这个人提出的问题还这么幼稚。 OK， 你是这样，但是出来气流发生变化，飞机一下子100多公尺往下坠啊，哇，你知道这个老人家怎么样？抓着张伯林牧师的手，快祷告，死到临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吗？你现在可以无所谓，后基督教的时代我们见的太多了，这里属灵的资源太丰富了，你可以笑一个根本就是无知的一个刚刚信主的或者在追求的人，上帝会对你说话。有一天可能你也会落到这样的光景。谁是约拿？不只是门徒，我们也是。不止那个可恶的见财且救人的船老大，我们也可能像该隐一样，在对上帝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上帝啊，怜悯我，我信主这差不多20年了，我曾经对我的弟弟和弟妹有很大的负担和爱心，也带领过他们多次决志，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他们爱心和负担我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他们好像根本没有信主。我像那一位在飞机上出丑的老基督徒。但有一天我们会不会看到我们自己对属灵的事物已经一样的不感兴趣，对上帝的渴慕之心早已死亡了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磐石教会门招被拆派要去到奥斯汀的西北直堂拓荒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恢复、更新和悔改的机会。我曾经在教会中讲过一些直堂的道，我为此受了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是黑锅。弟兄姐妹，你这个牧师一天到晚在讲直堂，在讲建堂，把人都给吓跑了。弟兄姐妹，我为着这个道一直祷告在上帝的面前，你们看到我今天灵里有点激动。我们在世的年日其实并不多，你的一生能够被上帝验中去直堂拓荒，是一个上好的福气。奥斯汀这样的发展，西北那么好的一块地方，今天华人或许不多，10年以后你看看，5年以后你看看， 你今天不去，别的教会去，神会差取别的人会去。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我们对面的那个西北教会，名不见经传，只有二三十个人聚会的教会，他们已经在 Roanoke 开始了聚会，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了。三四十人的一个教会，竟然可以活活建造一个教堂，神把我们放在旁边，我们看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多少的时候我们只看我们手中有多少钱，神却看我们里面对他的委身的心是多少。前不久我们教会有一个问卷的调查，看到了几个非常宝贵的数字，在我们教会中有 12.5% 的人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走出去，有 12.5% 的人说我们一两年应该走出去，要开始努力去建堂，有 53% 的人弟兄姐妹觉得应该在未来三五年去建堂，加起来就是 80% 以上了。而 90% 以上的弟兄姐妹表示，我们绝不会因为有一天磐石教会地方远了我们不去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五年之后了，今天我们仍然有这样的热心和信心是非常宝贵的。我为写上这些名字的，你当然没有名字，我为这些填上符号的这些弟兄姐妹向上帝面前感恩。我们都要好好的为此祷告，好好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做的 GTBC 不是我们久留的地方。五年前我们会被拆派，不是因为奥斯汀华人教会人太多了，需要有一部分人出去，没有地方住了。他们现在今天在更大的地方可以有600人住。我们出去是因为西北三城还没有华人教会。今天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只是刚刚走到了我们自己家的门口。我们从东南开始往西北走，走到自己家的门口，这只是第一步。所以现在我们的心要开始预备五年之后的第二步。不错，我们现在都在建里面的圣殿。最近教会我也看到有一个好的势头，我为此真的感谢上帝。我们教会的意向现在是什么？做主门徒还是什么祝福社区？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主门徒，努力要把你们生命要改变，建造里面的殿。但是我也看到我们教会祝福社区有几件事情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你们要看我们中文学校其实就是祝福社区，你好好的做，有一些就因着这样的学习，他开始进入教会，开始阿瓦纳以后的侍奉，会有很多的人我相信会来。我们为这个祷告啊，每个小组都去争取一些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朋友他们希望小孩子没有办法的管，耶稣来管了， OK， 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到，